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今天的话题呢，聊一下乞丐行乞哈。从之前的一条大家非常关注的新闻来说起，维州警察呢街头抓捕了7名假乞丐，那这些人呢都是持有旅游签证的中国公民。说到行乞呢，在澳大利亚多地是属于违法的，因此呢在这些地方都设有了这个流浪法。说到这个流浪法的设置，在有效管理社会治安的同时，是否也对乞丐这一弱势群体造成了歧视？有些人呢在弱势行乞却日入斗金，那您认为高薪乞丐获得财富的这样的方式公平合理吗？
另外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在自己的微信圈社交平台转发这次维州抓捕7名假乞丐的报道哈，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这一起事件？您觉得为什么这一次会在华人社区引发这么大的热议？因为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街头，是不是也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无家可归者哈，一些流浪汉？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7名假乞丐会引发这么大的热议？您认为关键点在哪里？
也相信有很多人呢在墨尔本的街头或在悉尼的街头也遇到过一些啊前来这个讨要这个钱的一些行乞者啊，遇到这样的情况您会如何来处理？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经历，也就这一事件呢表达一下您的看法。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现在呢也已经开通，期待您的参与。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下听众电话。今天第一位是吴先生，上午好吴先生。
啊，你们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
你好。
您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吴先生？
关于这个乞丐的问题，他们是有组织的。我坐一次马来西亚到华侨，我很伤心。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人不可以歧视人家，这个也是对。或有时候我们要歧视他们，也是应该的。根本他们能够买机票，这个是有集团的，来讨钱，所以去抓。像这个有一次在纽沙威有一个中国人，他是残疾，他去讨钱，我问他，政府没有给你钱是吧？他说有，不够。我说你不够，你贡献什么事情？有什么贡献？一点也没有，政府给你咋地？你不够吃吗？还要讨钱？因为他们还要多很多，不要说是残疾，不要说什么。所以我告诉来中国来那里华侨，最重要我们不要做给我们自己人的丢脸。
所以您刚刚也提到哈，您觉得像澳大利亚的福利这么好，所以说在澳大利亚的话，先不说本身行乞在一些地方是不是属于违法，您认为像行乞这种现象在澳大利亚福利这么好的一个社会里边就不应该存在是吗？你是这样觉得？
对，因为我也是拿福利的，现在我70多岁了，我来了这边30多年了。因为我有常常去旅游的，我看到新加坡有乞丐他就抓。其实有时候外国人他们也是讨钱跪在下去，其实政府又给他们钱，他们够吃够东西的。或有人他喜欢是抽白粉，
所以说有人主动向您在街上过来向您就是讨要一些钱财的话，您的态度肯定是一视同仁，都会拒绝是吧？您的处理方式，
我一毛钱我不会给。我看有一个是外国的是那种人的，他就推这个泥，他常常跟人家说我没有钱买火车票，他骗人，有人只给他5块一块。其实我可以讲澳大利亚的福利是很好的，澳大利亚的政府更加好。
好的，
他给老人家看医生，写信给你，里面有 帮助你，
嗯，
你没有的吃，给你钱，你东西，不过很多人他不自爱。
好的，嗯，好的，谢谢吴先生哈，嗯，
他有的他还要贪。贪小便宜，
吴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了您的态度，
所以说你不同意这种不劳而获的方式，好好，谢谢吴先生，谢谢您参与，好，谢谢，嗯。好，那他主要是提到哈，在澳大利亚的话，这个社会福利很不错，行乞这种方式他认为是不劳而获，这种现象在澳大利亚就不应该存在哈。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同意这样的观点。好，那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吗？
哎，声音陈先生，请说。嗯，
哦，早上好，听众朋友，陈哥好。
嗯，您的电话声音不是特别清楚，您稍微调整一下。
好的，现在声音可以吗？
好一点点，请再
可以吗？
好了，现在已经嗯，请说。
好的、
嗯、
，OK。这样，谈这个问题啊，涉及到两地的法治那个实施行为了。
嗯，
因为现在很明显，他是拿了旅游签证是一种欺骗。
嗯，
然后在这个违法的过程中。实施实际上就是诈骗行为啊。
对，
那么我认为就是说，他这个旅游签证拿来呢，就几个问题要注意一下，就是两地是不是有一种协调？那么澳大利亚的签证为什么会发给他？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不是因为澳大利亚签证能够发给他，就是能够原谅他在这里实施犯罪行为？这是两个概念，必须搞清楚。那么然后呢，这个我认为呢，这个行为呢必须打击，完全是以法治罪，这个是没有客气的。因为为什么？你是旅游签证，是对政府对你一种信任，对你一种就是也是一种就是两国之间的交流，你这个实施行为是在践踏这种你对政府承诺的签证条例，这个，那么这个就是犯罪行为了。那么现在呢，有看到的问题呢，就是必须谈到，那么澳洲政府为什么会对这种人发出签证？是不是他们欺骗了？那么如果是欺骗了，那么就更应该治罪。然后呢，我认为还是应该把那个幕后的操作的人找出来。那这几张脸呢，实在看上去也选择的很好，这是好演员一样的，就是这个好像苦不拉几的，就是这种人怎么会给签证的？那个签证官是不是有那种？
因为其实可能在签证批的时候，只要他们提交的材料合情合理，都会批发。至于他们之后来做什么事情，其实很难来操控和预测。他们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有一个问题，我就觉得有点疑惑：澳洲签证官不进行面试的，对吧？是不是？好像是不是面试？
可能会有比较选择性的。对，其实包括我们
旅游签证的话，可能是另外一种，有可能很多都是旅行社在代办的。
嗯嗯。
那我现在发现呢，就是现在引申出来一个问题啊，那个国家的形象也破坏了，社区的华人的形象也破坏了，然后这种是极端自私，而且是犯罪行为，应该严厉打击啊！我认为，
嗯，
这个形象是很糟糕、很糟糕的，而且是集团来走这种控制，这个还不是控制，它有立法的，就流浪罪。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啊，要华人社区啊，要有一个约束，就是我们这如果在这个，就是平时日常上中见到的，应该有一些举报。因为为什么相对来说，澳洲社会它的机制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它有一个什么 Celebration Army 对吧？还有一个 City Mission， 还有一个什么就是那个救世军啊，反正我不太懂啊，这个中文英文名字搞是搞混了。那么它有这机构专门就是照顾这种流浪者啊或者违犯者，那现在显然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有那个还有什么换那个人民币兑换澳币的那个发票对吧？那个 receipt。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嗯，所以说您会觉得在澳大利亚的话，福利现在已经很不错了，您也会觉得说，行乞这种现象在澳大利亚社会上不应该存在吗？
这绝对不应该存在的，因为有损国家形象，而且这种人是海外来的。
那如果是本地人呢？就是说，如果像本地的话，就本地领取就是合格领取澳大利亚本地福利的人，您觉得他们要是打个比方说，像之前那位听众提到的，觉得领了福利钱还不够花，那您觉得他们有可以去上街去这个进行乞讨吗？
不允许这样，因为这个社会机制相对来说比较严谨的，他有专门的，因为你看这次这个采取行动以前，他把那个社会福利部门，就是那个 City Mission 啊，什么这种就是或者是澳大利亚这种救世军的组织起来，来起以后，他们去接触他们，接触他们以后，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就是帮助，而他们拒绝，他们还要拒绝，他们还要钱。所以这个就是贪婪，无耻的贪婪。那么这种形象呢，对华人社区、对中国形象、对所有的华人都是有影响的。
好的。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避免， 不要拿这种东西来攻击什么五毛也来了，攻击大陆，大陆确实也不好，确实我们不是全都支持大陆。那么这种行为应该严厉打击，而且要严厉制裁，我认为。那么写然后一个措施呢，就是签证的时候要收紧，这个是应该这样的，我认为。
嗯，好的，谢谢。
要把这种事情弄得好了，省得弄群情激愤。Facebook 好像里面就热情奔放了，这个什么五毛六毛都出来了，
对，
反正就是情况。
好的，嗯，好，谢谢，谢谢，嗯。好的，好，谢谢您表达观点哈。嗯，对，其实说到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事情本身呢，也是从两个方面哈，从案件，从这个法律案件本身的话，涉嫌到他违反签证要求，以及呢，就说是假骗的，这是虚假的，以及违反了在墨尔本当地是根本就不可以行乞的这样的法律规定。但是同时，我们也开始讨论一下这个行乞在这个现象在澳大利亚本身社会上是不是应该存在哈，区分开来的两个话题。好，我们来接听下边一位。好，这一位是阮先生，上午好，阮先生。
上午好。
哎，您说啊，您那您首先您怎么看待这个案件呢？您觉得？
我看那个照片，那个案件，这我想起了这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珠海呀、
啊。嗯，
这个人的形象那个很熟悉。
嗯，
这个女的。
哦，您觉得可能在中国也见到过，可能就是同一个人在中国也做过很类似的事情，是吗？你是这样说？
对啊，哈哈、
哦，
我第一眼看见这个，我都有印象了。
OK，
他个动作。跪的那个动作啊，也是很熟悉的。
所以说，您觉得这真的可能是有一个惯犯性质的一个团伙在操作这样的事情，而且还是一个跨国作案的这样的可能性哈？
对，还是个跨国的啊，在中国河南啊，
嗯，
不是有丐帮吗？
嗯，
他就是那个组织的了。
哦，
我认为他就是这个组织的，因为我第一眼看见那个照片，我很熟悉，给我一个印象。
嗯，
就是二十年前在珠海啊。九十年代、八十年代，他们说有这个说法吗？把那个科科抓去，抓送回家乡之前呢、啊，还到银行里拿取款，
嗯，
银行就是20万。
嗯，那至于就是说，这个现在案件中您认出的这个人和您之前印象中的是不是一个，我们可能会无从考究哈。
对、啊。
但是呢，从这个案件本身来说的话呢，他们确实是骗子，因为他们是持有旅游签证的游客，而从签证的要求上以及从当地法律上，他们都不是能够来行乞的。那谈到这个行乞这个现象的话，那您会同意前面两位听众的想法吗？就是澳大利亚福利这么好了，那即便要是领了福利钱不够花，还有很多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弥补，但是呢，行乞这件事情是不应该去做的。那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观点呢？
我认为是不应该去合开的。就如果你有特殊的这要求呢，你可以啊自己在家里啊拿一些什么东西拿出出外也可以。
嗯，还是要靠劳动来换取。
那当然，那个每天的表演，这个女的不去这种啊用自己的劳动来生活吗？
嗯。
澳洲应该引起这种，但是跪在那边的好像很难看的了。
嗯、
我看到一个老人家二十年前的个老人家在路边拉琴的、啊。
嗯，
拉琴也是一种技能吗？
嗯，
就是弹琴的唱歌也是一种技能吗？但是跪在那里的很难看的，特别
是
中国人
了。对，您的意思说，不管怎么样的话，不能够完全不劳而获哈，还是又需要一些劳动上的付出来换取哈这些他们想要的东西。好的，谢谢阮先生，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好，谢谢表达观点。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主持人上午好。
哎，您好，请说。
哎，听到这个新闻觉得很丢脸啊，真的很丢脸。我一进公司那个时候，老魏就问我，他说你看到吗？我都还没看到。他们告诉我再去看了，的确非常非常丢脸啊。
嗯。
但是呢，这个事情上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该不该行乞，另外一个问题是该不该假行乞，这两个是不同的问题。
嗯。
那么毫无疑问，该不该行乞，那么澳大利亚的接触其实行乞的人有非常之多，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也有，酒鬼也有，吸大烟的也有，都有啊，包括行乞的形式也各种各样，有的人是坐在那里，那前面放一张纸说你讨钱，
嗯，
或者有个人在那边放音乐，或者有个人弄几幅画在外面画，或者那个或者什么做两个弄些欢乐的动作让你笑笑。其实我觉得这一类其实都是一种变相的收集钱财，一种行乞的方式，对吧？那么行乞该不该有这个事情，如果法律是不允许有，那就应该杜绝。那么包括这些。在那个在旅游景点站在那边出示什么形状，做一个什么动作，让人回家，这些都行之行都应该进行控制，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主要讨论的问题， 该不该假行乞。那么毫无疑问，假行乞完全是不应该的。对于假行乞，应该用重刑，严格把他们，应该把他们全部，予以重的惩罚吧。但是好像我记得一早的报道中曾经说过有7个中国人，还有1个是老外。
最早的报道时候有说到是6个中国公民加1位白人，但后来现在目前最终确定的版本的话，7名都是中国公民。
因为都是中国公民。那么现在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样。至于现在他们这批人到底是不是是以什么样的旅游形式出来等等，这我相信澳大利亚的旅游签证是有很强的规定的啊。你出来的话，特别上了年纪的人，如果你出来，你必须要银行里要有贷款啊，有那个银行的证明，有钱对吧？还有呢，你有房产证明。如果你一个人符合了这个条件的话，一定的年龄，为了行乞而到澳大利亚，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强。这后面肯定有什么其他故事，但这个故事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或者是也许他们本身就是以家属团聚的形式到这里来了以后，你也不知道，对吧？如果是以家属团聚的形式到这里来的话，那么他们的那些老人的子女呢，应该负很大的责任。
首先就说到这个行乞现象本身的话，您刚刚提到其实可能主要取决于法律允许那就做，那如果是不允许的话就不做。但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澳大利亚各地的话，每个州对于行乞是不是违法规定都不一样，有的地方是合法，有的地方是违法。那这也证明其实各地包括像民众对于行乞是不是应该存在这样的观点上本身也是存在分歧的。那就您个人来说的话，您觉得我就包括我前面问几位听众的问题，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福利好的环境里面的话，行乞这种现象应该存在吗？
那说句实在话，如果你说澳大利亚福利好的话，如果你安分守己，就拿这个钱吃顿饭，也不要有任何那个，也不要有非分，也不能说非分之想嘛，也不要想到更多的东西，那这点钱当然是够用的。但是如果你要有，比如说你要吸吸毒啦，要怎么样啦，那毫无疑问，这点钱是不够的。那么至于行乞不行乞这个事情，为什么到现在？其实对行乞这个概念，我觉得法律上呢，它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一种规定，包括那个法律的执行上也没有真正的在执行。所以说包括我们现在，我们从来没听到过，我是第一次听到说行乞是法律不允许的。那我到现在也没看到那个说法律不允许的那个所谓的律师也好等等也好，他们在法律上说的话，他没有引证法律是哪一条，哪个法，哪一条怎么说都没有说过，是笼统的说一句法律是不允许的。那我相信法律对行乞一定会有，如果是不允许的话，它一定有一个非常规范的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我们应该看清楚了以后，了解清楚了以后我们再来说。
好的，
但就像我说，可行乞肯定不应该。
好的，
这件事其实还反映了有一件事情，就是国人呢、我们国人对那个这个法律啊那个概念的确是比较差。那么很荣幸啊，也比较高兴看到这次又是老人，包括抢奶粉老人，这次行乞又是老人。那么我从这件事情呢，这种事情没有在我们年轻的一代中间发生，那我觉得还是可以欣慰，也就是说我们的年轻一代还是有希望。
好，谢谢史先生。好，
谢
谢。首先说到这个就是流浪法在澳大利亚各地的规定哈，其实我们说到除了新州西澳和首都领地以外，在澳大利亚绝大多数的地方，包括维州、塔州、昆州、南澳和北领地，这些地方行乞呢都是违法的。那被抓了以后呢，最高惩罚各地也不一样，包括这个12个月的徒刑和最高1570澳元的一个罚款。而且这项法律的参考呢是来自于英国的流浪法哈。那么在英国的话，街头行乞甚至是露宿街头都是违法行为。
而且之前我们也看到澳洲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福利机构是联合要求取缔这个流浪法的，说这个法律是对于穷人的歧视，把贫穷定义为了犯罪。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有一个，就是说流浪法的设置在有效管理社会治安的同时，是否也对乞丐这一弱势群体造成了歧视呢？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哎，你们好，你们好。
哎、
这个话来说起来真是话长，说来话长。我自己觉得呢，这个事情我是这么看的啊，我们一定要从法、要从理、要从情这三个角度来讲这个乞讨的这件事情。乞讨就是说不做出任何付出而乞求别人给予施舍的这种方式叫乞讨。比如说你是表演个节目啊，这是你有付出的，这个应该叫卖艺，这个应该不能算是叫乞讨。乞讨就是不付出就这个乞讨。那么从法律讲了，各个国家对自己的这个国民进行这个乞讨的这个约束或者管理，这应该是要遵守的，因为它有一个规范的问题。 但是每个国家对乞丐的处理到最后呢，它有一个理，这个理呢就是说在每个国家都有各个不同。因为我们澳大利亚、英国、西方这比较文明一点的社会，它这个社会保障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你再不运用这个系统，如果这个系统还满足你，你还要超越这个系统，那么这从理上讲呢，你就已经不占理了。另外一个就是从情的这个角度上讲，印度、中国、欧洲，我们都见到过非常多的乞丐的历史。可是类似像中国现在跑到国外去讨钱的，这个确实还不多，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多少印度乞丐在墨尔本讨钱。这个因为这个呢就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底线，我们没有办法用合理的解释来给他们一个合理性。
嗯，
没有。同时呢，就是你们一直在问几位听众说，对于乞讨这件事，我们应该怎么看？那么前面的几位听众都认为不应该给钱，但是，我在外面看到乞丐，我多多少少都会给一点点钱。如果我认为这个乞丐比较诚恳的是在讨钱的话，我有时候会适当还多给他一点点。
什么叫诚恳？您觉得怎么样来行讨是诚恳？
道理在什么样？因为对于这个乞丐，我给钱我有一个标准，就中国人有句俗话叫救急不救穷。
嗯，
如果说你呢，也不努力，也不工作，什么都就指望着这个东西来拿这个东西来不劳而获，那这个呢就属于穷的一类。但你们也要知道，人啊有时候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个人有时候倒起霉来，这有时候一立马就能碰到眼前钱的金钱的问题。这种事情一文钱憋死英雄汉的事情非常多。我们的总理陆克文在他年轻和少年的时代，他就面临着和他母亲一起无家可归的程度。那个时候虽然说他不可能到马路上去要钱，但是如果有人给他金钱的帮助，他是非常，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社会对这个紧急情况，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保障系统呢是保障你的这个基本的生活状况，但是对你的紧急情况我们没有办法进行保障。因为很多紧，比如家庭纠葛了、家庭纠纷了、疾病了，突然发生的状况，这些事情发生以后，是有些人会出去讨钱。那么这些人讨钱，我认为他们是合理合情，对我们来说应该由于关心，因为我处在这种心情呢，我是以这种心情来看待整个这个世界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同情心，但是也要有理，也要有法度。我觉得三个法理情都不能偏废，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哈。他在提到，就是说在不能够支持这种不劳而获的前提下的话，我们还要负有这种救急不救穷的这种这个同情心，
法理情都应该要
都会有哈。法外开恩。好的，下面一位是 Jenny， 上午好 ，Jenny。
Hello， 你好，你们好。
请说。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看到呢，就是从国外从中国过来拿旅游签证来做乞丐呢，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可以，真正不可以原谅他们的。因为不是他们的，他们不要脸，弄到我们整个民族呢都没脸。
对，本身就是骗子，在骗人。对
对呀、啊、你用利用人家的同情心来过你要想要的生活，是不应该的。我觉得呢，澳洲政府或者中国政府，他们为什么不实行一些？假如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呢，中国的那边呢回去要惩罚，那么我澳洲这边呢不应该再给他们来的，从此不给他们进入这个境，要来堵塞这些问题。
好的，好，谢谢 Jenny 哈，因为时间原因没有办法请您完整来表达哈，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 Facebook 脸书平台上就这一事件以及行乞这样的现象来表达您的观点。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今天上午的陪伴。那明天上午的7点到9点，我们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我是曲胜男，
我是谢欣，
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